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0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亨特一伙勾结中共新证据，收中企600万美金。亚利桑那州州长说，所有诉讼要解决，不承认拜登获胜。选举舞弊，朱利安尼讲，密歇根州宣誓口供达220份。川普再揭拜登在密州凌晨特增十几万选票。德州同佛州宣布不再实施封锁措施。美国最不便城市迎来今年最后一次日落。下边我哋嚟睇详细嘅内容。参议院委员会礼拜四发布咗亨特海外商业交易最新报告嘅补充材料，并称有600万美金嘅交易可以将拜登嘅仔同中共当局联系起嚟。呢份长达5页嘅报告系日前参议院国土安全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发布调查报告嘅补充材料。据纽约邮报报道，该报告主要针对常被称为罗伯·沃克的前联邦官员约翰·罗宾逊·沃克，被描述为亨特·拜登的长期商业伙伴。报告称，据机密记录显示，在2017年2月23号和2017年3月1号，各有一笔300万美金的电汇存入了沃克的银行账户，付款方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国能香港有限公司。新报告称，目前仍未清楚这些款项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以及最终受益人是谁，但是这些现金转账是沃克和中共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由于他们同亨特的密切关系，这个也是亨特财务规划上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又一次联系。亚利桑那州州长共和党人杜格杜西这个礼拜表示，在所有法院案件得到解决之前，该州的选举就未结束，他不承认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获胜者。杜西在大选之后第一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些法律诉求正在法庭上接受挑战，每个投票的人都有一定的权利和补救措施，如果他们想推动，他们是可以做到的，一旦裁决出来进程得到发展，我将接受选举结果。杜西表示，我们可以相信是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但随后又补充说，现在是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根据亚利桑那州法律规定，所有院必须在11月23号前认证选举结果，然后将结果递交到州务卿办公室，之后10日全州范围内的选举结果将被认证。另据非官方预测，拜登在亚利桑那州领先川普约11000张票。州共和党发言人亨利对美联社表示，共和党不单止敦促原监督人员，仲鼓励每个负责认证和计票的人确保所有疑问都得到解答，这样选民才能够对选举的结果有信心。川普竞选团队礼拜四召开新闻会，前纽约市市长律师朱利安尼透露，在密歇根州就有220份揭露选举舞弊的宣誓口供。他抨击主流媒体声称报道关键摇摆州选举欺诈缺乏证据是错误的，并且没有履行他们调查性的职责，而且他们应该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他们的宣誓口供。朱利安尼详细介绍了四名宣誓者的讲法。一辆卡车在大选日深夜被拖到底特律中心，证人说卡车上装满了垃圾桶、纸袋和纸板箱，入面都是选票。人们当时以为卡车装的是食物，所以他们都跑到卡车上，但那些不是食物， 那些是成千上万的选票，选票放在垃圾桶里面，然后被带到投票中心。朱利安来讲，选票摆在台上，当时舞弊者以为所有共和党监票专员都已离开，但有两个人留了下来，还有一名 Dominion 投票机公司的雇员。朱利安尼补充话，预计呢啲选票最少系6万张，最多系10万张，而且其中一啲选票仲被寄咗三次。佢亦提到麦歇根州维恩县嘅计票亦都唔正確，人们投咗3到4次，可明确识别嘅非法选票就有30万张。川普总统礼拜四晚间再次喺社交媒体上请民众注意睇麦歇根州嘅投票数据。在选举夜凌晨6:31，拜登收到134,886张选票。这个是川普连夜第二日推出数据分析破绽图。前一日川普亦转推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夜凌晨3:42收到143,379张选票的数据图。根据纽约时报选举夜的实时选票数据核实后发现，麦歇根州凌晨6:31:48，川普获得 51.3% 的得票率，但在7秒钟之内突然断崖式下跌至 49.8%， 而拜登的得票率就从 47% 升至 48.5%， 之后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拜登最终以微弱优势领先。而当日凌晨6:31:48，麦歇根州的总投票数是457,4555张。凌晨6:31:53，总投票数变为472,4327张。5秒内拜登获得141,258张选票，而川普只增加5000多张。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朱利安尼在礼拜四的新闻会上说，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票被反复多次通过机器计入，但其他候选人就不是这样。他表示只是麦歇根州就有60名证人，他们证明选票是迅速产生的，一张票被反复计入2到3次。美国最大的两个共和党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个礼拜相继宣布，即使中共病毒病例在全国范围内激增，他们亦不会再实行任何封锁措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礼拜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预计不会再实行更多的封锁，政府将精力集中在治愈感染病毒的患者，这样他们就可以离开医院，重返他们的正常生活。根据德州州长办公室发言人雷纳艾兹发表的声明，该州将根据现有协议，州同地方官员密切的协调工作来应对病例激增。这个策略有效减缓了夏季的传播情况，同时允许企业继续安全运营。除了上述措施，德州减缓病毒传播的计划还将根据医生和医学专家使用的数据化住院指标和地方执行协议来控制疫情，减轻传播问题。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亦都驳回了再次关闭州的提议。他的发言人和 CBS 12新闻表示，州长不会实行封锁政策，伤害那些无力在原地避疫6个礼拜的家庭，特别是对于这种存活率高达 99.8% 的病毒来讲，更是不会这样做。美国最北边的城市是位于阿拉斯加州北部的乌特克维克。尽管2020年尚未结束，但这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城镇在11月18号下午1:30已经迎来今年最后一次日落。他们之后将有60几日的永夜，直到2021年1月22号才能够再见到日落。届时下一届美国总统将已经宣誓就职。所谓永夜，指一日之内太阳都在地平线以下的现象，对于位于北极圈内的乌特克维克而言，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的正常现象。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静止环境观测卫星所拍摄到的图片可以见到，在图片最上方，亦就是地球的最北方，它的颜色比其他地区还暗，这个是缺乏阳光所造成的永夜现象。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 BioNTech 公司宣布它的新冠疫苗有效期至少一年。英国总理鲍里斯·约翰逊宣布将进行冷战以来最大的军事投资。澳洲总理表示拒绝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12月将派环保署长访问台湾，推动海洋保护合作。卫生部在5个州启动快速测试试点计划。美国加大对太平洋岛国援助，制衡中国影响力。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德国 BioNTech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恩11月19号表示，在宣布与美国辉瑞合作研发出有效性高达 95% 的新冠疫苗后，公司将在这个礼拜五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提交这款疫苗的许可申请书，并表明这款疫苗至少能为人们提供一年的保护，甚至更长时间。如果政府、制药企业、物流链等一切正常的话，60%-70%的人可以在2021年冬天到来之前接种疫苗。很多同该公司合作的政府表明，疫苗将首先向医护人员和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其他的人需要等几个月时间才能够接种。对于需要在零下70摄氏度保存的这个条件，萨恩指出公司已经开始研发二代疫苗，目标是让新的疫苗可以在例如零下20摄氏度这种环境下得到保存。英国总理约翰逊礼拜四宣布，目前的国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竞争更加激烈。英国将进行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程度地增加军费开支，升级军事能力，来结束英国的退缩时代，希望以此能够摆脱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并发挥脱欧后的全球影响力。鲍里斯表示，在未来四年内将国防预算在55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220亿美元的投资，来帮助发展网络和太空能力，建立人工智能机构，并恢复英国作为欧洲最重要海军力量的地位，在现代军事和网络空间能力的支持下，在新的全球合作和自由贸易时代中发挥领导作用。澳洲总理莫里森在礼拜四针对中国官员提出的对澳洲的14项不满，表示拒绝向中国的压力屈服。中国驻澳洲使馆官员在礼拜三罗列的14项罪状包括对中国驻澳洲记者进行突袭式的调查、取消中国学者的澳洲签证、呼吁国际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在2018年禁止华为参与澳洲的 5G 网络建设等。总理莫里森提出，澳洲的行动符合自身利益，他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包括拥有自由的媒体、民选议员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就人权问题的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逐渐加大对澳洲的压力，中国试图在对华政策的设置上被澳洲的政坛造成两极分化，同时亦向国际上发出一种信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推特上发文，认为北京处处逼人的战狼外交适得其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澳洲。美国环保署长惠勒在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将在12月率团访台，推动海洋保护合作。为避免长时间隔离检疫，惠勒访台将必须乘搭专机，预计费用超过$250,000。10人团队在台湾停留3日，预计将会花费$45,000。惠勒曾经表示，处理塑胶废气是急需处理的环境议题。美国环保署近期亦都发布新的全球策略，要处理海洋垃圾的问题。而今次访台将主要围绕海洋垃圾、空气品质、孩童健康等议题。惠勒亦将成为这四个月来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美国国务院次卿柯拉克之后，第三位出访台湾的美国内阁成员。美国卫生部礼拜四表示，已经在5个州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以引入快速即时的冠状病毒测试。根据联邦合同和卫生部官员的讲法， 该试点计划已经在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新泽西州、德克萨斯州和阿拉斯加州采用，预计到明年春季每日将进行多达100,000个测试。好多流行病学家和卫生专家一直在呼吁政府增加快速检测的生产，以帮助压制冠状病毒。广泛的测试旨在尽早识别传染性人群，以切断传播链，同时帮助企业和学校重新开业。之前 NBA 伊卡加州的 Q Health 公司开发的测试，在奥兰多附近的迪士尼乐园创建了一个隔离区，以保护他们的球员，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2019-2020常规赛季和2020季后赛的最后8场比赛。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副署长约翰·巴萨星期四在智库东西方中心举行的在线活动上表示，国际开发署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增加了人员数量，加大对该地区的资金援助，以应对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除了经济援助，美国亦在其他方面不断加强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今年八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访问帕鲁，凸显了这个太平洋岛国具有的特殊地位战略价值。帕鲁与隔离的马绍尔群岛和马克罗西尼亚与美国签有自由联合协定，美国一方面为他们的防务和发展提供援助，一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这些地区进行军事访问。去年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这三个国家领导人，是第一位这样做的美国总统。蓬佩奥去年还到访另一个太平洋岛国麦克罗尼亚，成为首位访问该国的美国国务卿。
下面是香港新闻。科大教授《我们属于世界》言论被中共喉舌文革批斗，被扣12港青家属收到亲笔信，疑似为官方粉饰太平，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后指示要整顿香港司法、教育及社福界，接连文革式的批斗在度上演，多位教师先后被莫须有罪名钉牌。香港科技大学社科讲座教授李靖君在今年5月出席一个网上论坛的演讲，一句 We belong to the world 近日被亲共报章攻击，污蔑为宣扬港独，威逼校方将他解雇。李教授11月17号发出声明，直斥左媒是断章取义、错误翻译。李靖君教授在声明中指，某些报章和社交网站攻击他是基于错误信息、错误翻译就他英语发言，以及评论扭曲他在5月26号论坛上的原意。他澄清，我认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所以我说 Hong Kong belongs to the world， 所指的是香港与国际社会在文化、意识及经济层面上多方联系及深厚交往。可惜有两份报章断章取义，错误将 belongs 翻译成主权上的管束。李教授说自己是在5月出席论坛，而国安法是6月30号生效，因此属于法例生效前的合法网上活动，他只发表学术意见。至于左媒及评论指控他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成员，他说，由2020年6月30号起，我已经脱离该组织，亦再没有同该组织有任何联系。据知李靖君当日出席网上论坛的主题名为香港一国两制已终结，出席论坛的嘉宾还包括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前秘书长黄之锋，以及时任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等。12名香港青年被关押深圳盐田已经有3个月，多名香港的家属在11月19号报称首次收到被扣押亲人的来信， 不过信中内容口径统一，全部报喜，似乎未能反映十二港人的真实状况。苹果日报报道，七位被扣押港人的家属收到来自盐田看守所的信件，但信件显示在上月中寄出，家属就在上个礼拜六才收到。被扣押者不约而同在信中形容看守所生活不错，没有被虐待，没有被严刑逼供，甚至同香港羁押无分别，每日三餐伙食好，还有休息和运动时间，每日亦都有医生检查。还有港人说已经自行委托大陆官派律师。关注组质疑这些描述明显同大陆看守所的情况差别好大。根据过去调查显示，大陆看守所环境挤拥，被关押人员经常瞓地下，冬天会以天气寒冷为理由冇安排放风，在押人员要值班，如果轮到夜班就冇得休息，大部分时间冇热水冲凉，伙食更被形容同猪食无异，更唔可能每日有医生检查身体。协助港人嘅周家成表示，家属虽确信不迹来自被扣押者，但信中用简体字，相信内容由大陆当局早已准备的样本，要求他们照抄。他指今次能突破性收到来信和官派律师的信息，多得香港人和其他国家人士的关注，终于迫使中共作出某程度的退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1月2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律师抛出重磅消息，公布八大选举舞弊指控；鲍威尔表示团队律师将证明川普以绝对优势胜选；朱利安尼宣布川普团队将在乔治亚州提起重大诉讼；乔治亚州参议员呼吁选择共和党造反社会主义的防火墙；蓬佩奥中东之行再传佳绩，以色列巴林愿意互设大使馆。以下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星期四召开新闻发布会，前纽约市长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主导律师团队。他表示川普的律师团队在两个星期内而获得大量公众的宣誓证词，针对民主党选举舞弊案提出八大指控，包括：第一，监票员被阻止观看邮寄选票开票。朱利安尼说很多邮寄选票是在监票员无法检查签名是否正确的情况下打开的，那些票是无效的，特别是如果信封已被丢弃，重新计票将毫无意义。第二，民主党各辖区内的法律不平等。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在选举前制定了新的宽松投票规则，不用核对签名，民主党院的缺席选民被允许修复选票的缺陷，但共和党院的选民就不允许。第三，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很多选民到达投票站，发现已经有其他人代表他们投票。第四，选举官员被告知不要找选票上的缺陷，并被要求更改选票收到日期为大选日之前的日期，以避免最高法院扣押这些选票。第五，投给乔拜登的票被反复多次通过机器计入。朱利安尼说密歇根州有60名证人，他们证明选票是迅速产生的，一张票被反复计入两或者三次，受影响的票数最少60000张，最多100000张。第六，威斯康星州将没有提前申请的缺席投票亦计入在内，这样的选票大约有100000张。第七，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有很多超标投票的地区，最终统计票数比注册居民人数还要多。第八，选举使用的投票机和软件，以致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权和美国左派金主索罗斯有联系。
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西德尼鲍威尔说，美国的选票被送往海外计算，美国使用的 Dominion 投票机和 Smartmatic 计票软件由外国利益控制，操纵计算法来改变结果。朱利安尼说，川普竞选团队相信有些选票存在问题，这类问题选票数量大约是拜登和川普在关键州票差的两倍以上。朱利安尼说，川普总统有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针对川普阵营的官员和律师近日受到的威胁，在星期四的新闻会上，川普总统法律团队的鲍威尔大律师说，我们不会被吓到，我们不会退缩，我们现在要清理这些乱象。川普总统以绝对压倒优势获胜，我们将证明这一点。鲍威尔说，我们将为投票支持自由的人民收回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爱国者受够了我们的政府从地方到最高层的腐败。鲍威尔大律师指控，今年的大选舞弊还涉及跨国共谋，有来自古巴、委内瑞拉和很可能是中共等国家的共产主义金钱的影响，他们想利用选举软件来颠覆美国总统大选。鲍威尔大律师已经呼吁司法部对大选舞弊展开刑事犯罪调查。作为前资深联邦检察官的鲍威尔亦提到了一名举报人的证词，这位举报人说，多年前他们和委内瑞拉军方合作时，他知道 Smartmatic 软件公司的高管委内瑞拉前社会主义独裁者雨果·查韦斯和该国的选举官员之间制定了一个阴谋，他本人亦亲眼见证了投票软件如何秘密操纵选票和大选结果。这位举报人还表示，目前使用的电子选举系统的软件和基本设计，以及 Dominion 投票机的软件和其他电子投票机公司所依赖的软件，都是 Smartmatic 选举管理系统的衍生软件。Smartmatic 软件是每个投票机公司软件和系统的 DNA。鲍威尔大律师此前已经透露过，美国大选日使用的 Smartmatic 软件、Dominion 投票机和其他电子技术，都是多年前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政权开发的，以确保查韦斯永远不会输了选举。川普团队的另一位律师林伍德在这个星期二接受采访时，谴责今年的大选是个骗局。他林伍德透露说，川普总统已经获得超过 70% 的普选票，赢得压倒性胜利，川普可能获得了400张选举人票。川普总统的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告知记者，我们星期五将在乔治亚州提起重大诉讼，该诉讼包括选民欺诈指控以及其他指控。朱利安尼说，在亚特兰大市，共和党人不被允许监察缺席投票的计票过程，对选票的检查被完全抛在一边，有很多重复投票，有很多州外的选民投票，有实施恐吓和改变选票的具体证据，这些都将会在星期五的诉讼中公布出来。朱利安尼指出，作为多个战场州提交诉讼的一部分，起诉书中指控说，民主党进行统一协调操控的选民欺诈阴谋，从川普手中窃取了关键州的胜利。朱利安尼说，川普团队正在考虑在亚利桑那州、维珍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亦提起诉讼。乔治亚州的选举工作人员已经用了几日时间，按照州务卿拉芬斯伯格的命令进行重新计票，有四个县发现了此前未被计入的选票，这个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对川普的领先优势总共缩细了11000多张。朱利安尼说，重新计票没有几大意义，因为工作人员并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对选票进行检查，无论现在乔治亚州的票数是几多， 都是完全可笑的，他们又在这里计算同样的虚假选票。川普总统星期四发布推文呼吁，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州长布莱恩·坎普正视选举舞弊问题。川普说，在乔治亚州发现成千上万张未被计数的选票，当更重要的签名检查发生时，该州将很快反转为共和党的，请完成这些工作。布莱恩·坎普，乔治亚州长。川普说，这次选举中在乔治亚州被拒绝的选票几乎为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拒绝率接近4%，因此这次的零拒绝率是不可能的。现在必须对信封进行签名检查，这个很容易做到。川普说，民主党战斗是因为他们欺诈被捉住了，还需要更多的选票来翻盘，共和党人必须变得强硬。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将赶赴乔治亚州，为两名共和党候选人、现任联邦参议员的洛夫勒和大卫·帕杜助选，他们将对决民主党人拉菲尔·沃诺夫和乔恩·奥索夫。洛夫勒星期三在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说，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防火墙。他表示自己对乔治亚州的竞选舞弊感到担心，因为在第一轮选举中就有1000多人重复投票，而家第二次选举事关重大。他说，这个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所以我们要查个水落石出，找出哪个为舞弊负责。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应该被计入，因为这次选举事关重大。洛夫勒认为，如果民主党人上台，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将会填塞法院并大幅增加税收。舒默上个星期发表讲话，说民主党人将夺取乔治亚州并改变美国。洛夫勒表示，他的民主党对手拉菲尔·沃诺克将会实施舒默的这些政策，因为他是美国最极端的自由派候选人之一。他表示，用他自己的话讲，他不支持警察，他说你不能够同时服役并侍奉上帝。他在自己的教堂里面向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道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在1月5号赢得乔治亚州的选举，民主党人将要实施这些议程。美国参议院共有100个席位，在这次改选中33席位已经选出。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总计占50个席位，民主党占48个席位。如果民主党在乔治亚州的两场竞赛中获胜，参议院将形成50-50的格局，并由美国副总统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打破平局。11月18号在国务卿蓬佩奥居中拉线下，巴林和以色列承诺对彼此开放大使馆，并在阿伯拉罕协议上更进一步扩大合作，同时亦对抗伊朗在该地区的破坏活动。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蓬佩奥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蒂夫本拉希德斋耶利，讨论了历史性的阿伯拉罕协议和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之路。蓬佩奥在三方会议前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欢迎两国间的信函往来，这个将促成各自国家的大使馆开放，这个是建立热烈而富有成果的外交关系真正历史性的一步。他补充说，我们也很高兴以色列人现在将成为巴林电子签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方便两国之间旅行方面取得的一项非凡成就。蓬佩奥指出，这些协议还告诉好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恶意行为者，他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且越来越孤立，并将永远继续下去，直到他们改变他们的方向为止。蓬佩奥表示，这些协议还将促进宗教自由， 他说一旦从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以色列的新航线开通，穆斯林去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朝拜将更加容易。在巴林首次对以色列进行正式部长级访问之际，扎耶尼表示会谈议题集中在采取实际手段，以实现9月15号达成的令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扎耶尼说，我们将重点放在贸易、投资、卫生、教育、旅游、通讯、技术、企业家精神、银行和创新等领域。巴林预计从春年开始，巴林将开通从巴林到特拉维夫每个星期多达14条航线，同埋飞往以色列郊西的目的地海法和埃拉特的航班，还有每个星期最多5个货运航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内容有：大规模欺诈，鲍威尔话太震惊、太悲痛、太愤怒。鲍威尔证实攞到 Dominion 嘅西图服务器。川普律师怒斥媒体，重要嘅系事实真相。朱利安尼话民主党证人揭受份进行选举欺诈。下边我哋嚟睇详细嘅内容。11月19号中午，川普的法律团队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间长达90分钟。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选举诉讼官司的最新进展。川普的法律团队代表律师朱利安尼和鲍威尔分别介绍了同大选有关的法律诉讼战的最新情况。朱利安尼表示，摇摆州诉讼案的多份证词指控存在集中进行选举欺诈的情况，目的是推翻今次大选，令拜登获胜。他说，在主要几个州的违规行为都是有着同样的规律，在民主党控制的城市实施选民欺诈，他们由一个统筹规划而广泛推广邮寄投票，使得民主党能够在全美范围内采取过去大城市的选举舞弊做法，加上民主党控制的城市司法系统可以令他们逃之夭夭。他说，在两个礼拜内已经获得大量公众的宣誓证词，证人都是冒着被报复的风险提供证词，这些是来自美国公民的一手证词。鲍威尔律师发言说，美国的选票被送往海外计算，美国使用的 Dominion 投票机和 Smartmatic 计票软件由外国利益控制操纵计算来改变结果。他说，这个是一项跨国阴谋，涉及共产主义国家资金运作，这些资金来自古巴、委内瑞拉，可能还包括中国，企图借助投票软件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他提到已经获得了有力证据。鲍威尔律师有点激动地说，这个大选舞弊简直是太令人震惊、太令人悲痛、太令人愤怒了。他说，我简直没办法想象这个国家竟然有人做出这些极度不爱国的行为。之后他又坚定地说，我们不会退缩，不会认输，我们将扫清这些垃圾，美国的爱国者早已经厌倦了我们政府的腐败行为，那些为自由投票的人，我们将为你们重新夺回美国。川普总统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要证明这一点。之前有报道说，美国陆军在德国法兰克福没收了西图公司的服务器，西图负责汇总所有投票机器的信息。网关专家报道，美国政府在确定 Dominion 服务器参与投票结果后，情报部门就开始搜索这个服务器，并发现这个服务器在德国。从西图收集到的选票造假数据将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发现是哪个指示在大选夜停止计数，是哪个启动了转换选票的计法。 在礼拜四的记者会，有记者问及鲍威尔，真是有德国的服务器被拿走吗？鲍威尔显得很淡定地回答，确有其事，但我不知道是好人定是坏人得到他。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的当日晚上，鲍威尔又接受霍士主持人多布斯采访，多布斯再次问到美军对德国的塞图服务器的突袭行动。鲍威尔说，我知道德国是服务器中心之一，巴塞罗那亦有一个，它和整个 Smartmatic 和 Dominion 操作有关，我们不知道是好人得到了服务器定是坏人得到了，我希望是好人，他们应该有大量证据，坦白说这个是国际犯罪的证据。多布斯问，那即是说他们在服务器上记录了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处理过的所有选票？鲍威尔说，是的，他的工作方式是可以在现场更改票数，人们可以实时观看票数，例如选举当晚在底特律中心有一个高级别的 Dominion 员工，他可以通过现场直播看到投票，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操纵。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初发生的事，然后机器必须被停止，多个地方的计票必须被停止，因为川普总统的优势非常强大，他们不得不停止计票，然后更更改计票结果，得到需要的票数。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大量媒体在报道中经常说，川普竞选团队的作弊指控没有证据，而礼拜四的川普律师新闻发布会提供了很多选举欺诈证据以及诉讼进展。不过川普团队已经预料所谓的主流媒体会无视这些证词，朱利安尼在记者会上说，媒体可以质疑证词的真实性，但不能够否认选举舞弊问题的存在。鲍威尔亦特意对媒体说，如果今日的发布会内容都不能够上头条，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头条了，显然报定是不报，这个是个问题。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埃利斯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讲到自己对媒体的看法，他指责记者未能够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充当公正的陪审员。他说，我相信你们听日在假新闻的报纸上的消息只会是两种情况，一是我们提出的证据不足，一是就说我们的时间太长，你现在听到的基本上是一个开场白，我们会在法庭上出示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诉讼，那些无视选民舞弊的记者显然从来都没有做过法庭记者，因为要拿出适当的证据，这个需要时间。埃利斯说，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保护选举的公正性，如果你的假新闻媒体没有报道今日这件事，或者不允许你公正准确地报道这件事，你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个绝对是具有法律根据的一个合法的诉讼。作为记者，你们个人的意见不重要，至关重要的是事实，真相至关重要。如果你们是公正的记者，你们就会公正，恰当地报道我们的法律团队。埃利斯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你们媒体应该公正地报道这件事，应该知道这个事关选举的公正性，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朱利安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密歇根州有一个诚实的民主党人揭露他们在作弊，我们将向你们展示他的宣誓证词，因为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虚假报道我们没有选举舞弊的证据。他说，新闻界不应该对黑金调查所揭示的内容撒谎，其中包括美国人民将挺身而出地分享他们知道的关于选举欺诈的事件，你们不会报道这些，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她愿意我将她的名字给你们，我不能够给你们所有这些证词，因为如果我这样做，这些人将受到骚扰，他们将会受到威胁，但是有些人愿意公开宣誓证词，包括为底特律市工作的雅各布。雅各布说他受过各种欺诈的训练，他说，我的主管指示我将缺席邮寄选票的邮寄日期改成是实际发送日期之前，他看到工作人员非法引诱选民要投票给拜登和民主党。朱利安尼告诉记者知，很多证据都是公开的，记者可以在网上进行审查， 你哋要做嘅就系睇睇呢啲诉讼，睇睇有乜嘢指控，睇睇宣誓证词。朱利安尼仲话，虽然并唔系所有宣誓证词都被公开，但美国公民却提供咗几百份嘅证词。咁样，川普嘅法律团队礼拜四发布嘅呢个重磅记者会，主流媒体将会点样报道呢？在很多证据曝光出来的情况下，川普总统会不会很快扭转局面呢？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密歇根韦恩县认证选举结果反转，内幕曝光。民主党不满意参院选举结果，问责枢密同 AOC。 拜登阵营丑闻，贿赂内华达原住民花钱买票。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密歇根州最大的县底特律所在的韦恩县，因为七成地区的选票总数出现异常，收回的选举票超过选民数，在17号傍晚的原选举委员会大选结果认证会议上，两名共和党委员威廉·哈特曼和莫尼卡·帕耶默以发现大量舞弊为由拒绝认证，然而约三个小时之后，17号深夜发生剧情反转。有报道说，两位共和党委员在巨大压力下改变了初衷，最终对韦恩县投下了赞成票，但要求民主党的州务卿对存在问题的原来选区进行审核。保守派对结果表示失望。那么在这三个小时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两名共和党委员的个人住址和家人信息被人公开，甚至包括他们孩子就读的学校。同时美国媒体 CNN、政治客等称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极左派民主党选举观察员迪坦的首席执行官奈德·斯泰布勒在委员会的网络电话会议直接攻击拒绝投票的共和党委员。斯泰布勒公开支持黑人的命亦是命和 Antifa 组织，同时他还鼓吹对川普支持者实施暴力行为。另一名密歇根民主党州第四选区众议员当选人阿帕拉罕·艾阿什在网络电话会议上赤裸裸地威胁说，我希望你们想想这个对你们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上什么学校，当他们见到非裔同学的时候。川普转发民主党左派的威吓视频警告，停止骚扰。川普总统从17号晚、18号早上已经对韦恩县的选举发出数条推文。川普18号早上发推文说，错，他们先是反对选票远高于选民数这一结果，然后他们被恶毒地威胁恐吓，逼他们改变主意。但作为爱国者，他们仍然拒绝在文件上签字。那里有 71% 的选区出问题，停止骚扰。不久前民主党左派艾阿什18号在推特改口说，民众在这里散布我威胁帕耶默的假新闻，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人肉。保守派人士杰克·波索比克回复艾阿什的最新推文说，你讲出他孩子翻学的学校，同时还叫嚣他是种族主义者，你跟踪他的细路，这些话都在视频上，你不能够再讲大话了，撇得一干二净。同时波索比克仲正告艾阿什说，在联邦选举中威胁选举官员是一项联邦犯罪，并将这个视频抄送给联邦调查局。美国共和党全国发言人伊丽莎白·哈伦顿亦罕见就该威胁视频发推文说，我们是法律统治还是暴徒统治，我们是民有、民治、民享政府，还是要民主党左派治下的威胁和恐吓人的政府，任由大媒体为他们掩护，由大技术公司为他们审查。在保守派的密切关注下，18号晚传出的最新消息是， 委恩县的两名共和党选举委员要求撤回认证投票，理由是17号是在遭遇霸凌以及家人受到威胁下表示的赞同。在最近的党内会议上，民主党议员们对参议院少数党主席舒默非常不满意，亦有一些温和派直指欧凯秀等人的极左政治主张被他们失去了选民。根据国会山报消息，这些民主党参议员们在上星期日的会议上分析了他们本党同僚在爱荷华、缅因州、蒙大拿和北卡的失败原因。本来他们期望在这些州要取代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的，他们的意见主要有必须在目前共和党占优势的农村州多做工作，并表示希望舒默能够从这个党内会议上吸取更多信息，制定更加有效的策略，比民主党在2022年的选举中总的表现更好。还有些人说民主党这次不应该输了，比共和党取得了自里根那年以来最大的胜利。民主党还被讲成是坏政府的捍卫者，而且美国人民亦是这样想的。目前有证据显示投票软件的问题，即使不是民主党全部参与了，亦是其中很多人参与了或至少是知道的。随着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不断曝光，解释了另一些民主党议员们迷惑不解的问题。既然拜登都获得了8000万张选票，为什么拜登名下下面的那些各地区民主党议员的候选人没有获胜呢？正常的选举中，选民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然也会勾选下面的民主党议员。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在周末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民主党失败的原因是民主党和欧凯秀等人的全民医保、绿色新政等极左主张联系起一起的缘故。舒默在会议上表现得相当沉默，只讲了句没有川普当总统了，拜登是下一届的总统，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高兴的事情。现在参议院共和党以50-48票微弱取胜，能不能够最终保持在参议院的统治地位，还取决于明年一月的参议员复选。只要共和党能够保住其中一个席位，就将全胜。11月18号，联邦党人报道，一些原住民助选组织打住非盈利无党派的幌子，被内华达州的美国原住民选民分发礼品卡、电子产品、衣服和其他物品，甚至公开在自己的面书网页上写明投票就会有奖品，有时甚至穿住支持拜登的衣服来拉票，而向选民提供任何有价物品，好似抽奖、所谓的免费食物、免费 T 恤等来换取选票的行为，都违反了联邦选举法，最高可判处2年监禁和最高$10,000的罚款。但是一个名为内华达州原住民投票项目的面书页面上，却公开表示选民可以通过选票换取礼品。两名男士选民展示了他们进行缺席投票后收到$25的 Visa 礼品卡。在另一篇 Facebook 贴子中，里洛斯帕克斯印第安人殖民地的女发言人惠瑟尼萨姆在视频中表示，向选民提供 T 恤、贴纸、珠宝和数千美元的礼品卡。他还在拜登竞选巴士前大声叫喊，在另一个视频中，他向观众介绍了活动中的拜登赠品以及免费的拜登饼干。所有这些视频都出现在该组织的官方 Facebook 页面上。除了这个里洛斯帕克斯印第安人殖民外，内华达州的其他5个原住民群体都举办了类似活动，都是由内华达州原住民投票项目赞助。联邦党人报道，内华达州原住民投票项目的资金似乎来自一个名为原住民投票的组织，该组织是美洲印第安人国民大会的前身，而 NCAI 的资金来自很多地方，包括土著部落团体、 慈善基金会同大型公司，仲从联邦政府获得数百万美元嘅资金。根据该集团自己嘅披露，呢啲联邦机构喺2018年向 NCAI 提供咗超过300万美元嘅资金。呢一种礼品换选票嘅情况，唔单止喺内华达州发生，嗰啲组织者仲喺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华盛顿州、密歇根州、爱达荷州、明尼苏达州同德克萨斯州的原住民社区亦开展了类似的工作。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再见。
Thank you.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